突发中共政法系统诡异巨变，习近平刀把子亦武略。加拿大拆解华为新款笔记本，华为终于穿崩了。欧盟话 80% 援乌炮弹已经落实，点名中共破坏欧洲民主。法国音乐节145人被针头刺伤，警方逮捕12人。超过400间中国商店涌入这个国家，当地业界惨了。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日外界发现中共官方媒体对政法系统的相关报道突然出现异常。公安部长黄小雄在最新去浙江考察的报道中突然失去了公安部长的衔头，而作为中共国安部部长的陈一新竟然缺席中共国安法十周年座谈会，这些明显违背惯例。而正当这个时候，海外自媒体人鲁登引述他得到的爆料话，张友侠主持的中央军委已经接管公安部和国家安全部，习近平对政法系统的控制力大幅削弱。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6月22号报道，提到黄小雄在浙江考察时，他的身份只剩低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并未提到公安部部长。报道显示，黄小雄在杭州和宁波考察企业、港口，内容聚焦高质量发展的经济事务，而不是公安事务。而在之前19号，黄小雄在京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和更早的报道中，他在官方报道的衔头中都有公安部长的职位。外界分析认为，在中共的政治语言体系中，新华社的职务表述从不随意，好像黄小雄这样的副国级高官，如果在官方报道中不再提及公安部长衔头，这个应该不是不误，而是信号。另外，6月23号中共国安法十周年座谈会，身为国安部长的陈一新竟然没有出席，而且中共官方的报道刻意回避了参加会议的领导人名字。央视新闻中主席台只有远景镜头，连席位牌的名字都看不清。文字稿中只透露人大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了会议，这样的报道方式亦同正常报道大为不同。据海外自媒体人鲁登24号在他的 YouTube 节目中爆料，张友侠主持的中央军委在上个星期六作出重大决定，派遣军管小组接管公安部和国家安全部。据称，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黄成南中将已率领军管小组进驻公安部，而政治工作部主任助理杨文斌少将则负责接管国家安全部。目前两个部门的管理权已经完全由军管小组掌控。消息说，原公安部部长黄小雄已被剥夺部长职位，只是保留国务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衔头。与此同时，国家安全部部长陈一新据港已经被软禁并接受调查。目前这个爆料还是无法证实，但是从官方报道出现的异常情况来看，和这个爆料是吻合的。鲁登分析说，这个标志着张友侠对政法系统实权的全面掌控，为即将召开的中共24届四中全会争取战略主动。习近平军权没了，现在刀把子亦没了。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在24号的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和平宣布，9月3号中共党魁习近平将在抗战胜利80周年大会上检阅部队并发表讲话，但是习近平失去权力的迹象已经越来越多。很多网友认为这个是中共为了体面故作姿态。 X 网友温和的布朗提出一个他对推背图中预言张友侠夺权的理解，他说习近平就算出席阅兵亦只是傀儡，推背图预言有一军人身大功，自然我是白头翁，白字的头上加个翁字，这个组合的下半部分就是个繁体习字， 就是自称我就是习近平。这句的意思应该是张有合挟天子以令诸侯，他的一切指令都通过控制习近平来完成的。近日华为刚发布的新款折叠式手提电脑被外界研究机构拆解后发现，它用的都是两年前的老技术。据大纪元24号报道，加拿大研究机构 Tech Insights 经拆解发现，这款华为2025年发布的新款可折叠屏幕的笔记本 MateBook Fold搭载的是麒麟 X90 晶片，由中芯国际采用7纳米制程生产。这个制程其实就是2023年 Mate 60 Pro 用的那一套，换句话说并没有做到技术升级。原本有分析猜测这台电脑会用上中芯接近5纳米水准的 N+3 制程晶片，但实际结果显示中芯现在还做不出能够稳定大量生产的5纳米晶片。这款电脑搭载的是华为自主研发的鸿蒙操作系统，不过华为官方并没有说明使用的具体处理器。加拿大研究机构指出，中国的晶片技术和台积电 Intel 苹果这些国际大厂相比至少落后三个世代，目前这些公司已经在准备大量生产2纳米，而中国还停在7纳米。美国商务部亦估计，受出口管制影响，华为在2025年最多能生产20万颗 AI 晶片，数量有限。之前华为创办人任正非这个月较早前向党报《人民日报》表示，华为确实落后一代，但可以通过晶片叠加和集群的方法在性能上追平先进水平。这次加拿大的拆解报告亦进一步引证了华为创办人任正非早前的讲法，华为的晶片确实还是落后。这个对于那些长期高叫华为领先世界的小粉红来说，无疑是当头棒喝。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12种天然成分匠心调配，为你带来每日活力新生。请造访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日前表示，欧盟今年承诺援助乌克兰的200万枚炮弹已经有 80% 筹集落实。同时他还明确指出，中共在帮助俄罗斯打乌克兰、干扰欧洲民主、发动网络攻击、甚至经济要挟等方面扮演了不容忽视的破坏性角色。综合媒体报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前爱沙尼亚总理卡拉斯在这个星期的欧盟外长会议后召开记者会，他表示即使中东局势紧张，但乌克兰依然是欧盟最优先关注的议题。卡拉斯指出，虽然欧盟各国都支持乌克兰达成和平，但俄罗斯反而支持升级攻击频率和强度。卡拉斯表示，欧盟就事件强力回应，欧盟这个星期将通过第18轮对俄制裁方案，持续打击俄罗斯的战争能力。同时欧盟亦准备对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推出更严厉的新措施。在军事援助方面，卡拉斯表示，今年欧盟承诺提供乌克兰200万枚炮弹，目前已经筹集了 80%， 剩下的 20% 成员国还会继续努力完成。值得关注的是，他还明确提到中共的破坏性角色。卡拉斯表示，虽然中国是欧盟重要的贸易伙伴，在气候变化等领域亦是合作对象，但现实是中共正在为俄罗斯的战争提供支持，同时还对欧盟国家发起网络攻击、干扰选举、破坏民主秩序，并利用贸易手段进行威胁。他强调，这些行为已经对欧中关系造成严重伤害，亦令对中共的外交信任变得更加困难。6月21号是法国一年一度的世界音乐节，本应是全民欢庆的节日， 冇谂到就传出大规模针头攻击事件。截至22号，法国已经有145人喺音乐节活动中被不明针筒刺伤。巴黎地区至少13宗，目前警方已逮捕12人。事件引发社会强烈关注。据 CNN 报道，警方初步调查发现，多数受害者是在手臂、腿部或臀部被人以针头刺入，这一类行为被称为针头注射。法国内政部表示，尚无法确认攻击是否涉及投放麻醉或迷奸类药物，这些物质具有令人失去意识、记忆断片等效果。警方已经展开毒物学检查，并强调对这类恶意行为事件绝不姑息。巴黎警察局长鲁列兹表示，今年音乐节参与人数是去年3至4倍，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音乐节前，一些女性主义者在社交平台上就曾发出预警，知名网络红人阿布热修女更呼吁女性保持警觉。果然当日就传出了相关报道。目前巴黎控方已接手调查，掌握3宗具体个案，受害者包括一名15岁的女仔和一名18岁男子，案发地点遍布不同城区，3人均表示在被针刺后身体感到不适。除了针头攻击，21号晚间法国警方还因为其他骚扰行为共逮捕了371人，其中约90人在巴黎被捕。警方尚未确认是否存在有组织性犯罪。内政部表示，未来将进一步加强对大型活动的安全防护措施，亦会将社交平台上出现的暴力号召或预告纳入监控和调查范围，确保公众安全不受威胁。2024年一月，尼加拉瓜和中共的自由贸易协定生效之后，短短一年几的时间，在尼加拉瓜政府特权帮助下，超过400间中国商店进驻尼加拉瓜，而且以廉价倾销抢占市场，造成当地业界和商界经营陷入困难，大量商店倒闭。据尼加拉瓜的新闻报报道，尼加拉瓜首都马拉瓜传统商业区有越来越多中文招牌以及贩卖中国商品的店面，取代了当地业界经营多年的商店，并掀起了大量本地店铺的倒闭潮。据报道，这样的不公平竞争和经济入侵，罪魁祸首就是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独裁政权的特权纵容。只是去年，奥尔特加政府就以各种工程建设为名义向中共借款近10亿美元，由中国企业兴建包括机场、太阳能发电厂、高速公路及矿场开采，利息高达10%，令原本已经贫穷的尼加拉瓜雪上加霜，永远都还不完。报道强调，中共和尼加拉瓜的自由贸易协定令中国业界获得大量免税入口廉价商品，内容包括家用电器、到食品、饮品等各类产品，而且价格往往低于当地商家批发入货的成本。最令当地业界人士和商家不平的是，他们必须缴交高额市政府税款、复杂的营业许可程序和执照税和各种费用。但相较之下，一间接住一间开幕的中国商店，大部分都是中国商人和官方关系密切的尼加拉瓜合资设立，因为这样享有入口关税豁免、市政税减免、快速许可和港口物流等多项特权。中国商店的大举入侵亦引起尼加拉瓜民众反弹，在首都等主要城市的部分社区，陆续有中国商店因乏人问津，开了3个月之后就倒闭了。主要是很多民众自发性的发起抵制行动，他们宁可放弃购买便宜的中国商品，转而继续支持传统的本地商家。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